你们休息怎么样了？再坚持一下啊！再忍耐一堂课啊，就要回家了。
大家有问题的可以写在纸上啊，最后老师可以留一点时间回答问题啊。谁学的生意的啊，尽量跟着一块。
对，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结束了就走了啊。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问啊。好的，那我们就先继续我们的课程啊，其实我们大概的内容呢，差不多讲完了，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我们上午呢，刚刚那一堂课呢是在做分析里面的核心重点，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归纳了啊，给大家做总结归纳。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讲课的主题是什么呀？谁是以色列人？谁是以色列人？那谁是以色列人这个问题呢，就等于是在问，谁是神的儿女。问谁是神的儿女啊，就等于是在问谁是得救的人。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再回归最早的圣经脉络的话呢，这个问题就等于是在问谁才是那一个带有上帝和形象样式的人。也就是说呢，因为上帝赋予了亚当一个使命，是不是？但赋予他一个什么使命啊？就是你要把带有我形象样式的带向全世界啊，对吧？可是亚当失败了没有？失败了。那失败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就问了，那到底谁是啊？对吧？你从第六章一看没人，第七章一看没有，对吧？到了第十一章都在作恶，那谁是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脉络啊。所以说呢，大家注意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啊，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整本圣经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整本圣经的神都是在回答或者是在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在说明这样一个事儿啊，谁是得救的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以色列人。那是这个圣经的脉络是怎样的这个脉络是，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一些了，我们可以再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就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时呢，神就对亚当说什么呢？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就是说把带有上帝形象和样式的人带向哪里啊？全世界。可是问题是最后我们看到亚当生养众多了没有？生养了没有？生养了。可是不是上帝要的人啊？不是。然后上帝就给怎么样了呀？毁灭了第一次。然后毁灭了，这亚当不行，咱们再换个人，换个谁呀？挪亚。挪亚，那选了挪亚以后呢，神又对挪亚怎么说呀？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把这个任务又交给谁了呀？交给挪亚了。交给挪亚了之后呢，我们看到到了创世纪第十一章，让我们看到挪亚做成了没有？生养众多了没有？生养了。但可是不是上帝要的人啊？不是。按照上帝上次的做法，应该把他们都给灭掉，可是上帝没这么做。上帝呢是说呀，我要换个方式换一个方式换一个什么方式呢你注意这里面亮点，就是从你要到你要变成了什么了呀？后来又找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从亚伯拉罕这儿，上帝就怎么了呀？变成了什么呢？我要。变成了我，意思上帝说这事儿啊， 交给挪亚，交给亚当，亚当没干成，交给挪亚，挪亚没干成，那怎么办呀？我来做啊，我来做啊，我来把带有上帝形象样式的带向全世界，这个事儿谁来做呀？神说我来做，那神怎么做呢？啊，神怎么做呢？我们看历史的话呢，就看到这样一段历史，就是我们往后看看看看到哪了呢？到了这个出埃及记，这么说，我们到了这个，从这儿往我们往下一看，神就开始说我要了啊，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干什么呢？我要做事儿了，这不是人要了，是我要。那神做了什么呢？神要做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神怎么做啊，神怎么做？那我们到哪儿了呀？到了出埃及记这儿呢？我们现在看上帝做事之前，神怎么做呢？神做的这个工作呀，就记载在创世纪的12章一直到第50章啊，12章到50章。哎，这个是创世纪的1到6章，这个创世纪的7到11章。这个话筒我一讲话他就响了，看来不想给干了。然后呢，从12章到50章来讲的是我要，然后从出埃及记开始呀，我们就看到了一群什么人呢？从出埃及记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群什么人呀？以色列人，是不是看到一群以色列人？大概有多少人呀？大概有200多万。是不是200多万呀？那这一群以色列人是不是上帝就要的？是不是上帝在这个地方跟亚当要的人啊？是不是这一群以色列人就是上帝跟挪亚要的人呢？是不是呢？从外表上看起来像不像啊？像，但实际上是不是呀？不是。哎呦，那上帝要的人是怎样的呢？啊，所以从出埃及记开始，一直到哪儿呢？一直到了新约来到啊。一直到新约来到，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群以色列人并不是上帝所要的，因为这一群人你发现了吗？他们都在犯罪作恶的是吧？耶稣来了，还把耶稣给定了十字架上，就表明呢，虽然说从出埃及记开始让我们看到好像有一群以色列人，可是呢，一直到耶稣这儿，通过了长达1500年的历史，让我们知道这一群人并不是上帝所要的啊，并不是上帝所要的。那上帝所要的是怎样的呢？啊，上帝所要的是怎样的呢？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了之后呢，这个啊又回到了这个新约时代当中。到了新约时期啊，我们就看到福音就走向哪里了呀？是不是走向了全世界了呀？啊，走向全世界了，不是仅限于一个民族了，而是全世界。那全世界的话呢，这更不好分了，哪些事了，对吧？啊，这个地方的话还好分一点，受着割礼的都是。可是受着割礼的都是吗？哎，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圣经的历史，上帝要跟亚当要一群人。亚当没给成，跟挪亚要，挪亚也没给成，上帝那怎么说呀？那就我来吧。那上帝怎么做的呢？等一下我们再说。那我们看事实，看历史的话呢，从出埃及记开始呀，我们就看到一群上帝要的人是吧？看到一群人，那看到这一群人的时候呀，我们就以为啊，这肯定就是上帝所要的人啊，上帝所要的人，对吧？上帝跟亚当要的，跟挪亚要的，肯定就是这一群人。可是通过1500年的历史，最后的结果告诉我们，这一群人也不是上帝所啊。那上帝要的怎样的人呢？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呀，这个福音走向了全世界。那走向全世界，那这人更不好分了。那到底哪些才是上帝要的人呢？哪些才是神得救的人？哪些才是神的儿女？哪些才是真正上帝要的以色列人呢？啊，哪些才是呢？哎，关键在哪儿啊？大家注意，这一段圣经至关重要，就是创世纪12章到50章这一段圣经上帝所启示的作为，就是说呀，我要，他要怎么做呢？对吧？他要怎么做？然后呢？啊，他要怎么做？这段圣经里面启示了上帝要做的那个工作，然后呢，借着这个才能够界定从至圣后谁才是他所要的人。这就是罗马书第9章里面保罗的神学思想。 但是呢，保罗能讲罗马书九章的六到十三节这一段，因为保罗大脑里面有一个神学，圣经神学的架构，也叫保罗能够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看到新约时代整个旧约的历史，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到底要的是什么，对吧？上帝要的到底是哪一群人，哪一群人才是上帝的百姓，哪一群上帝才所要的，保罗很清楚的啊，这就是保罗给以色列人讲的这一篇旧约圣经的道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一段圣经，跟大家讲的是谁是以色列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得救的人啊。那我们也重点分析了这一段圣经，重点分析了这一段圣经神的作为。哎，那么神在这里说我要我要我要，你要干啥呢？你怎么做呀？啊，你怎么做的呢？哎，那我们就来写在哪儿啊？我们写在这边吧。不断开始写，就是我们要来讲上帝怎么做，上帝做了啥啊。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件事呢，就是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他现在处在，他现在生活在哪里啊？他现在生活在啊本地本族，对吧？富家。那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刚才我们讲了，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呀？拜偶像的地方。那拜偶像的地方就证明啊，这个人本来是什么人呢？本来是全然败坏的罪人啊，本来是全然败坏的和全然堕落的罪人啊，是一群这样的人。这就明白，大家注意这一个标，这一个要点呀，其实就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人。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人都是什么人啊？全然败坏的罪人。上帝跟亚当要一群带有我形象样式的人，亚当说我给你一群人，可给了一群什么人呢？全然败坏的罪人。那上帝说罪人就把他给灭掉啊，然后再跟亚伯跟挪亚要，挪亚又给了上帝一群什么人啊？全然败坏的罪人。那按道理说又把他给怎么样了呀？灭掉。所以说你会发现讲到这儿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因着亚当的堕落都处于成为什么人了呀？全然败坏的罪人。这个全然败坏的罪人就是指人的什么堕落了呀？首先告诉我们人的灵魂堕落了，人的灵魂堕落，人的身体怎么了呀？也堕落了。灵魂堕落了就是指人的理性堕落啊，理性堕落就指人不认识神，情感堕落就指人的情感不再爱上帝，意志堕落就是指人的意志不再选择行善。所以说人会不会行善呀？不会。
会不会行小善呀？
会。会不会行大善呀？不会。行小善那叫做作恶啊。啊，那人的身体呢也在干什么呢？不停的犯罪啊，他们的眼睛不怕神，他们的手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行污秽的路，对吧？作恶犯罪，这就是全然败坏的罪人。啊，没关系啊。好啊，那在这样的群人当中，上帝说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干啥呀？我要做什么做呢？第一件事你看到啊，在这群人当中首先产生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呀？亚伯拉罕啊，亚富家，从富家，富家是谁家呀？这个富家就是他拉家啊，从他拉的家，富家啊，从他拉家呢，上帝呼召了一个，这个人叫谁呢？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那是不是他大家只有亚伯拉罕呀？不是，还有谁呢？还有另外两个，另外两个是拿赫和哈兰。拿赫和哈兰也是谁家的呀？他拉家的。但是上帝却只呼召了谁呢？亚伯拉罕。所以呢，上帝就借着亚伯拉罕启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叫做恩召啊，恩召。我再找一支笔。哎，启示了什么叫做恩召啊？大家注意，如果亚伯拉罕是蒙恩召的，那拿赫哈兰就是啊，不是以那叫什么呢？留下的啊，留下的。扔拿赫哈兰是不是上帝把他们扔在加勒底沃尔的呀？不是啊，不是上帝把他们放在这儿，他们本来就在这里，只不过上帝没招他们，没招他们就叫做 留下啊。那亚伯拉罕就怎么了呀？恩召的。那我们在讲恩召的时候，我们讲了这个恩召的要点是什么呀？这个恩召上帝向我们启示了什么要点呢？啊，什么要点？不在乎什么呀？啊，你发现了没有？是不是亚伯拉罕的选择呀？
不是，
不在乎，不在乎人的选择。在乎什么呀？啊，唯独出于神的大能啊，神的大能，我们不是讲了吗？对吧？我不是讲这个大能了没？讲大能了没有？出来他就出来了啊！这是大能吗？不要忘了啊！出于上帝的大能，是神大能的作为啊！神大能的作为，对吧？临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没有抵抗啊，对吧？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怎么样了呀？出来了，哎，这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显明的这一个啊，做了这样一件事。这是神说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呀？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呼召啊，就是呼召啊，呼召了谁了呀？亚伯拉罕。好，那上帝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呼召了亚伯拉罕。那呼召了亚伯拉罕以后呢？呼召亚伯拉罕以后呢？这第一件事就结束了啊。结束了以后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哎，上帝借着亚伯拉罕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跟着谁生的呀？夏甲生的，叫做以实玛利啊，以实玛利。然后呢又跟以撒啊，跟那个撒拉生了谁呀？啊，生了以撒。这是不是上帝的作为啊？啊，上帝的作为啊。那上帝的作为，就是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生了以撒。啊，要用一下。 好的啊，因为我怕我声音小了你们听不着啊，然后呢，这声音大的话了，我又怕我嗓子受不了啊。好，那上帝见到亚伯拉罕又生了以撒，也生了谁啊？以实玛利。啊，我拿远一点啊。那上帝做的这个作为是啥意思啊？那上帝做这个事是啥意思呢？保罗就解释了，保罗咋解释呀？保罗是上帝是做的这两件事吗？上帝做的啥事啊？借着以撒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啊？什么叫做啥呀？从应许生，对吧？借着以实玛利启示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啊？从肉身生啊，从肉身生。那从应许生，从应许生，啥叫从应许生啊？从应许生的要点是啥呀？这是我们上午讲过，你们别忘了，我们现在这个总结的啊。啥叫从应许生啊？不是出于人的作为。第二呢？唯独出于神的作为啊，出于神的作为啊，哎，也就这个事儿是神，也就以撒能够出生这个作为是神的作为还是人的作为啊？神的作为，百分之百是神的，对吧？这个不是上帝和撒拉合作的，不是的啊，不是合作的，这个是唯独出于神的作为啊。哎，那么从肉生生是啥意思？从肉生是啥意思呢？从肉身上就显明了这个事儿是出于谁呀？出于人啊，出于人的作为啊，啊，出于人的作为啊。好了，这是上帝做的第二件事啊，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不但如此，事儿结束了没有？还没结束呢。不但如此，还有呢，再往下讲。上帝又见了以撒，是不是生了俩呀？啊，又生了俩，生两个谁呢？一个叫做
雅各。
以扫，一个叫谁呀？雅各啊，生了俩，一个叫以扫，一个叫做雅各啊，一个叫雅各。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上帝借着以撒生雅各，啥意思呀？利百加怀孕的时候，神对利百加说，大的要服侍小的，啥意思呢？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上帝做这件事为啥？上帝做这个事啥意思呢？ 哎，报劳作呀，这是为了显明上帝什么作为啊？
拣选人的作为。那借着这个启示了什么叫做神的拣选？启示什么叫神的拣选？哎，那上帝的拣选是怎样的呀？啊，拣选是什么呢？不在乎人的行为。第二呢，唯独出于神的什么呀？
哎，你们这个上，哎，上午讲了半天，啊，出于上帝的什么呢？旨意啊，一来的拣选是个旨意啊。拣选是个旨意，就是个意思。上帝说我要拣选谁，他这个是个旨意，出于上帝的旨意。哎，这借着雅各所显明的，那借着以扫显明的啥呀？啊，什么叫做遗弃啊？遗弃。那遗弃的核心要点是什么呀？遗弃不是上帝把它扔掉了，而是怎么样了呀？留下啊，留下，就是没拣选他的，没带他，不是扔掉，而是说没带啊。
这个其实就是上帝怎么样了呀？我们没有时间继续往下讲，有时间的话继续往下讲的话呢，上帝就会借着下面，你会到了第十四节、十五、十六、十七、十八节讲法老的事了。这里借着法老的事告诉我们，所有被遗弃的人都是上帝任凭的，不是上帝使之的，而是上帝任凭的，任凭他们灭亡，不是上帝使他们灭亡的。一切就出于上帝的任凭啊。好了，那讲到这儿的时候呀，我们再如果往下看的话呢，大家看，再往下看的话呢，雅各生了几个呀？哇，你看到了没？这就不是两个了，变成几个了呀？十二个啊，十二个儿子。那这十二个呢，再往下生，变成多少个了呀？是不是？你看这是个圣经，大家有没有发现？记载亚伯拉罕生这俩很详细，记载以撒生这俩也很怎么了呀？详细。哎，但记载雅各生这十二个呢，一下就记完了，是不是？然后呢，这十二个呢，你然后呢，再往过一翻圣经，变成多少个了呀？变成七十个了啊，都要下埃及了啊。然后呢，这张圣经再往过翻两张，变成多少人了呢？两百多万了，光能打仗的二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下，五十岁以下，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能打仗的男丁就多少人啊？六十万三千五百五十个是精确的，可不是六十多万啊。我们习惯的都是二十多个，四五十个。我们喜欢这么说了，可不是这样的。精确不精确呀？精确。但是我们再加上，如果加上妇女和孩子，那就人数就怎么样了呀？多了，有将近有多少人啊？两百多万。那这两百多万的人呢，就是成为了什么了呀？以色列国，是不是？成为了以色列国。好，这是一个历史，这是一个历史。那我们现在要看上帝的心意。上帝说，我要一群这样的人，那怎么做呢？我要做。那上帝做了啥呀？上帝做了什么呢？啊，整个十二章，上帝是五十章，非常详细的给我们交代了上帝的作为啊。啊，上帝从他那家呼召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个生了谁呀？以撒，从以撒又生了雅各，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上帝怎么作为呢？第一，上帝的恩召；第二什么呀？从应许生；第三什么呢？拣选。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三个的区别是啥呀？哎，我们要来稍微看一下啊，这三个的区别。答案你看，这个恩召侧重的是神的什么呢？能力，看见了没有？神的大能。从应许生侧重的是上帝的作为，哎，要上帝做的这件事儿，上帝的作为。那从拣选，上帝的拣选侧重的上帝的什么呢？旨意啊，侧重的这个。那这三个的区别在于啥呢？在于啥呢？这个主要强调的是上帝的什么呢？拣选啊，我们再写在这儿啊。这个强调的是上帝的恩召啊，上帝的恩召。那这个强调对上帝什么了呀？上帝的作为，看到了没有？那上帝使不能生育的妇人有了孩子啊，这是上帝的恩典的作为啊，上帝大能的作为。那上帝的作为，这个作为叫什么作为啊？这个作为叫什么作为呢？这个作为如果继续往，因为启示是渐进性的启示啊，再往下启示，就见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儿啊。但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事儿，跟撒拉生以撒这个事儿啊一模一样。
啊，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事儿难不难啊？难啊，对吧？这个世界上等于没有以色列人，那上帝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就如同生了个孩子一样啊，这件事儿。那这件事的过程叫什么呢？这个作为叫啥呀？这个作为就叫做救赎啊，你注意啊。论到上帝的作为，弟兄姊妹，不是创造就是什么呀？救赎啊，不是创造就是新造，就这俩作为。那还有审判呀、啊，审判也包含在救赎当中的啊。救赎的那一面就叫做审判，是这样的。救赎和审判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论到上帝的作为，什么作为啊？就是救赎。也就是说呢，上帝使一个不是我的成为了我的，这个过程叫啥呀？救赎啊，叫做救赎。上帝使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妇人有了什么了呀？孩子。这个过程叫啥呀？其实这个过程所启示的这个作为，到了后面就显明了，这个叫做、救赎的作为啊。啊，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个作为，最终从应许生这个作为，从应许生这个作为，其实指向的就是、救赎。那这件事呢，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有了很详细的介绍。保罗说呢，一个是从血气生的，一个是从应许生的。那我们现在呢，这样蒙救赎的人就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应许生的啊，就论到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也就是说，我们要看到上帝借着亚伯拉罕启示了一个教义，这个教义叫做恩召啊。借着以撒启示这个教义叫做救赎，借着雅各启示了一个教义叫做拣选。那为什么是这三个呢？为什么是这三个呀？因为我们的神是几位一体的呀？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的工作就是。好、啊，那这个恩召谁的工作呀？圣灵的啊，这是圣灵的工作。救赎谁的工作呀？圣子的工作。拣选谁的工作呀？这是圣父的工作。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很重要啊！啊，也就是上帝借着呼召亚伯拉罕，启示了什么叫做？圣灵的恩召，
借着以撒启示了什么叫做圣子的救赎，借着雅各启示了什么叫做圣父的拣选，这三个要点啊，这就是大家知道从此以后呢，从这个事儿之后，你看约瑟就没有了，约瑟讲的另外一件事跟这个就没关系了。从这个事儿之后呢，啊，你知道吧，以色列人就把上帝称作为什么上帝啊？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是不是呀？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啥意思呀？啊，啥意思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神，就是什么神啊？就是拣选、救赎、恩召的神，就是这样。也就我们的神就是做拣选工作、救赎工作和恩召工作的上帝啊，这是神的作为，像我们选民的。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指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恩召的神，就是这个。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几个恩召、救赎和拣选的特点是啥呀？特点是什么呢？这里面有一个核心要点，我们看论拣选的核心要点，拣选的核心要点。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那就表明啊，上帝拣选人的时候啊，有没有看人的行为啊？没有。比如说弟兄姊妹，今天呢你去坐火车啊，是不是想上就能上啊？不是，你得干啥呀？买票啊，对吧？今天你要参加个什么活动，参加个什么俱乐部，是不是想去就去啊？不是，那要什么了呀？有要求的。那上帝拣选人，有跟人有没有要求啊？没有要求啊。我们刚才说，我们早上就讲了，上帝拣选人不在乎人的行为。你去买土豆，在不在乎土豆的好坏啊？在不在乎呀？在乎啊，在乎。但是上帝呢，拣选人在不在乎呀？不在乎啊。为啥不在乎呀？因为人人都是什么人了呀？罪人。该换这有什么好挑的呢？对吧？都是什么人了呀？罪人。那他为啥就挑着你了呀？他乐意，就这意思、他乐意，他就教了我们。这让我们看到上帝拣选人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叫做什么呢？啊，在神选上把这个特点称之为叫做无条件，无条件，无条件的意思就是跟你不要什么了呀？条件啊，你看看今天我们找对象有没有条件啊？有啊，对吧？咱们这个找对象有条件，咱们就是参加个学习有没有条件呀？ 啊，你们这儿好像没啥太条件，想来就来啊。那有好多学习班呀，你想参加可不是能参加的啊，超过60的不上学了，呵呵啊，然后呢，这个没有支教会的服饰的也不上学，啊，然后呢，这个打算不来，只不过只是来一天，第二天不来的也不上学。有好多学习班有没有条件呀？有条件的，清华大学录取学生有没有条件呀？有条件。你去买菜有没有条件呀？也得有。挑土豆有没有条件呀？也有。哎，上帝拣选我们有没有条件呀？没有啊，上帝拣选我们没条，为啥没条件呀？为啥没条件呀？啊，因为无论说个啥条件，你也没有啊，你都没有，你才有啥条件呀，对吧？你比如咱们教会呢，全是80岁以上的老人家，呵呵，咱们搞学习了啊，接下来咱们这样，咱们这个学习的话呢，必须是50岁以下的，你有这个条件有没有用啊？没用，为啥呢？达不到这个标准，是不是？所以为啥没条件呀？因为你都是全然败坏的罪人，咋能达到这个条件呢？所以上帝的拣选叫做啊无条件的拣选。好，咱们再来看圣子的救赎。论到救赎的时候呀，我们想一下，耶稣能不能把一个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呀？有没有这个能力啊？有，对吧？上帝能不能让一个不能生育的妇人生出孩子呀？能，这个能力厉害不厉害啊？厉害。但是我们再想想，耶稣基督拯救的对象，耶稣基督要拯救谁呢？他拯救的对象是不是全世界所有的人啊？是不是呀？不是，他要拯救的是谁呢？他要拯救的谁呀？他拯救的人的名单有没有啊？有，这个名单是谁呀？神所拣选，要父拣选人是不是拣选了所有的人啊？不是啊，父不是拣选了所有，如果说拣选了所有的人，那就不叫做拣选，那就叫做打包了，对吧？啊，上帝是不是拣选呀？拣选了人，那他拣选了谁，甚至叫救谁，这很简单。所以说他救赎的对象不是所有的，而是一部分的。就连你看很简单，那你说这样上帝是不是没有爱心呢？就救一部分的人，是不是没爱心呢？是不是没爱心啊？你看看，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和以斯玛利，以斯玛利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啊？是不是呀？是的，但是能不能承受产业呀？不能。那上帝是不是没爱心啊？不是没爱心，就是一个能承受，一个怎么样了呀？不能承受，就这么简单。你认为说那是没爱心，那就表明你比上帝啊还有爱心。那你比上帝还有爱心，那就证明啊你觉得上帝不如你啊？你这就谁觉得上帝不如他呀？魔鬼觉得上帝不如他啊！你要敢这么想，那你觉得呀？呵呵，你走了谁的路了呀？魔鬼的路啊！所以你不要把自己变得比上帝还有爱心啊！你不要这个，不要这样。所以大家知道，圣旨的救赎的对象是所有的人，还是一部分人啊？一部分人。耶稣基督为谁而死啊？是为所有的人而死，还是为他的百姓死啊？
为他的百姓死。
为他的百姓啊。耶稣都说得很清楚了，对吧？耶稣说，这个圣灵说，这个天使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谁呀？叫耶稣，为啥呀？他要将什么呢？他要将自己的什么呀？百姓救出来。他有没有说要救出所有的人啊？没有，要将自己的百姓救出来啊。那他自己的百姓是谁呀？那这个百姓是谁啊？就是父所拣选的人。那有人说，那神爱世人呢？神爱世人，那是不是上帝爱每一个人啊？啊？咱们就说约翰福音3:16嘛，神爱世人，是不是指每一个人啊？是不是？啊，我在咱们中国教会啊，信徒有一个问题，啥问题呢？就是我们习惯了。最早的时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叫做背京剧啊，是不是呀？背京剧，你看那个日历上写的是不是一句一句的经文啊？所以我们会背的经文都是一句一句的。那这个背京剧呢，它有一个问题，啥问题啊？就是你知道这一句上文是啥，下文是啥？约翰福音3:16会不会背啊？会。3:15说啥呀？3:14说啥呀？17、18说啥呀？不知道。所以你会发现，你只会一句，我们就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就从一节经文产生教义，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从一节经文产生教义，这是我们的问题。当你从这一节经文产生一个教义的时候呢，对吧？你知道吗？其实你这个教义已经违背了什么了呀？上下文已经和那个上下文根本没关系了。 啊，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背圣经啊？
要。
要不要一节一节的背啊？
不要。
咋背啊？一章一章的背啊，要不就一卷一卷的背。所以你如果说喜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各位，如果你会背，那我们给你的劝勉就是，干脆把三章全部怎么样了呀？背下来，你不要背一节，你要背一节，干脆不如不背啊。要背就把这一章怎么样了呀？背下来啊。如果你把这一章背下来了，你还能不能得出个结论来说，神爱世人就是爱全部的人啊？就不会。其实你前前后后看看，从来神爱世人这个世人就不是指全部的人，对吧？你再往后看，是不是圣经里约翰福音里面这么说的？耶稣行了神迹以后呀，世人就跟着他怎么样了呀？去了。那是不是所有人跟他走了呀？不是。然后呢，耶稣还说，世人说恨你们，你们要知道恨你们一切怎么样了呀？恨我了。世人说恨你们，这个世人是不是所有的人啊？不是。弟兄姊妹，你发现就连你用世人这个词的时候，你都不是指所有的人。你用没有？你有没有用过这个词啊？我们可不能像世人一样，对不对？是不是说过这话呀？但是我们不能像世人一样。你是不是指所有的人啊？不是，你乃是指那一个群体的。你发现没有？就连你用都不是指所有的人，你凭什么给人家约翰福音三章十六扣个帽子说所有的人呢？你这叫做不公平啊！你这叫做呵呵啊！你这叫做这个对待圣经啊，用强暴的方式对待圣经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说呢，其实你如果仔细读读，就不是指这一个人，不是指所有的人了。我们这儿是没有时间给大家细讲那个好多的经文，包括有人说了，那个圣经说了，上帝不愿一个人承认的愿啊，人人悔改，那是不是愿意每一个人悔改啊？啊，你看你孩子只会背这一点，你会不会记得上我呀？不是，你这不知道上文说啥，你不知道上文说啥，你是这一节经文呢，通过这一节成经文产生个教义，就是上帝希望每一个人都怎么来呀？得经，这很显然是错的。比如说，你看，比如说呀，弟兄姊妹，我现在说一句话啊，你看，如果有个人在门外面听见了，你看他怎么理解？我说呀，咱们呀，弟兄姊妹，人人都要把这个，人人都要好好听课啊，对吧？人人都好好听课。那当然外面人听到的时候，人人都好好听课，哎呦，这个人啥意思呀？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得好好听课，是这个意思吗？不是。我说弟兄姊妹，人人好好听课啥意思呀？就是有一个范围嘛，对吧？这一群人你们都得怎么来呀？好好听课。我可没指所有的人，但用的是人人，甚至我可能说弟兄姊妹，咱们所有的人都得好好听课，那是不是指全世界所有的人啊？我说你得结合上下文，是不是？很多类似的经文你都得从上下文，一看就跟你想的不一样。这就是你对圣经的理解，你再要去看上下文，和你想的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看圣经还得看上下文啊，看上很多经文，甚至有些经文能颠覆你的观念，真的啊，和你完全理解的是不一样的。只不过呢，我们这儿没有时间太多去给大家讲啊，包括穷寡妇啊，穷寡妇的奉献，是不是我们今天被奉行为今天中国教会的目标啊？是我们奉献的榜样是吧？我们奉献向谁学习啊？向穷寡妇学习，是不是把两个小钱都奉献上了？是不是这样的呀？我告诉你，你看上下文的话呢，这个事情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经文根本就没有夸这个妇人是一个奉献的，耶稣那是夸那个妇人吗？啊，我们这儿不讲这个经文。我要告诉你，如果要仔细解释这个事情的话，这个事情跟你理解的完全不一样啊，甚至和你的观念完全是相反的。啊，这个地方从来不是，这个妇人从来不是个正面人物，而是一个反面人物，你知道吗？啊，是吧？不知道是吧？啊，因为他不知道呀，因为你只知道这一节，你不知道上文是啥，你也不知道下文是啥。如果你知道上下文，就明白了，原来不是那个意思。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对圣经的理解，你要想理解，都得看什么文呀？上下文。想要背圣经，就不要背一节，而是要背一章。一章理解不了，就背一卷，行不行啊？啊，行啊。我看够呛了啊，所以以后呀，盼望大家能够去干什么呢？一节一节的背圣经啊，一章一章的背，不要一节一节的背，一节一节的背是害人不浅啊。真的，你把一节，并且你比如说你把你喜欢的圣经都背下来了，你把你喜欢的经文你把它打印出来，你发现那就是你的圣经啊，你的圣经就是那些经文，跟其他的圣经没关系，跟这本圣经完全不是一个意思。所以你看下来，这个就是你会背的，只不过那是你认为的圣经，不是圣经的本身。嗯，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圣之所救赎的是是所有的人还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啊。他是为了谁死的呀？ 他的百姓，为了他的羊啊，为了他在创立世界以前所拣选的人。所以我们论到这个圣子的救赎的对象的时候呀，是特定的还是全部的呀？
特定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特定的救赎。这个特定就是指对象是怎样了呀？特定的。好，我们再来看圣灵的恩召有一个特性，什么特性啊？什么特性啊？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啊，对吧？圣灵扎人的时候能不能扎得动啊？啊，有没有可能扎不动啊？没有啊。所以论到圣灵的恩召的时候，有一个特性叫做啊，不可抗拒的啊，不可抗拒的，就是人无法抗拒。人能不能抗拒圣灵的外召？就是福音能不能抗拒啊？能。但能不能抗拒圣灵的内召啊？不能。圣灵要扎人，一扎就怎么样了呀？这个人就信了。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咱这个时候讲到的圣灵的恩召。哎，所以看大家看到，上帝对着亚伯拉罕启示了一个教义，这个教义叫做圣灵不可抗拒的恩召。这见着亚伯拉罕生以撒启示了一个教义，这个教义叫做圣子特定的救赎，也叫圣灵圣子救赎人。就好像一个人蒙救赎，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撒拉生儿子一样。有没有人，是不是出于人的作为啊？不是。你在蒙救赎这个事儿上，你能做啥呀？啥也不能做。能不能付出一点能力啊？付出，能不能付出一点行动呀？不行。得救白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哎，上帝借着雅各启示了什么教义呢？圣父无条件的拣选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三个很重要啊，这三样很重要，这三样就是十二章到五十章上帝所启示的三个重点。这是我要上帝的作为啊，这是我要使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怎么做呢？上帝怎么做呀？做了三件事。第一，什么事啊？圣父的拣选。第二，圣子的救赎。第三，圣灵的恩召。这是圣父做的工作。哎，那么从这儿开始，从雅各开始就变成了十二个人变成70个，又变成200万。那从此以后，这个群体以色列国，你看从以色列生的是不是都叫做上帝的以色列人啊？不是。从以色列生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不都是啊以色列？那谁是这以色列人啊？蒙父所拣选的人。第二，蒙圣灵所救赎的人。第三，蒙圣灵所恩召的人。这样的人才叫什么人来啊？才叫做以色列人。你看到了没有？这是上帝的作为啊。借着12章到50章告诉我们，谁才是以色列人？蒙救赎、蒙拣选、蒙恩召的人。那从出埃及记以后就告诉我们，这一群人是不是啊？不是。那这里面有没有啊？有。那是不是全部都是啊？不是。大部分的人都是熊啊，少部分的是什么了呀？孩子，就是这样。那从这儿开始呢，走向了全世界。那走向全世界，我们怎么衡量呢？谁才是上帝的百姓？谁才是神的儿女？谁才是以色列人啊？怎么鉴定啊？这三个怎么鉴定呢？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恩召。凡圣蒙拣选、蒙救赎、蒙恩召的人都是什么人啊？才叫做真正的以色列人。那我们说，我们人这个，你说谁是蒙救赎的、蒙拣选的、蒙恩召的？这个事儿，上帝知道不知道呀？知道。我们能不能看出来啊？能不能看出来啊？哎，上帝就给我们了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啥记号呀？所以你看，凡是蒙拣选的人，都是蒙救赎的人；凡是蒙救赎的人，都是蒙什么了？蒙恩召的人。也就是说，圣灵恩召的对象就是圣子所救赎的对象，圣子所救赎的对象就是圣父所拣选的对象啊。那是谁呢？上帝从内在能够知道具体的人是谁。那我们能不能看出来啊？哎，上帝就给了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叫啥呀？在恩召人的时候，特别给了人一个东西，叫做信心。那这个信心能不能看见呀？也看不着啊，甚至也看不着。那看不着怎么办呢？好了，雅各说呀，信心得有什么了呀？有行为。没有行为是什么了呀？死的。你看这个行为就成为了这个信心的记号，这个信心就成为了恩召的记号，恩召就成为了救赎的记号，救赎就成为了拣选的记号，就是这样。那上帝为啥拣选我们呀？他为啥拣选我们呢？啊，我们刚才讲了，是因为他啊，是不是因为他预先爱我们呀？因为他预爱我们。那他为啥？他为什么爱我们呀？啊，他怎么了呀？他高兴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因为上帝高兴， 他就要爱我们，他爱我们，他就要拣选我们，他拣选我们，他就要救赎我们，他救赎我们，他就要恩待我们，他恩待我们，他就给了我们信心，他给了我们信心，就让我们能够活出行为，这个行为就是顺服，对吧？就可以怎么样了呀？顺服，这个行为有三个啊，有三个，第一个叫做什么呢？认识神啊，认识神。第二个叫做顺服神。第三个叫做爱神啊，爱神，这是那个行为啊。这样的人就开始，因为这个地方的是不认识、不顺服、不爱，是不是？这个地方讲的，全然堕落的罪人是不认识、不爱、不顺服。那现在圣灵给了我们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呀？认识神、顺服神和爱神，这样的人是有信心的。信心从哪来的呀？恩道来的，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看到，从此以后，从这个雅各生了这十二个儿子以后，再往后整个历史来讲，谁才是以色列人呀？谁才是以色列人？从这开始，谁是以色列人？蒙什么了呀？蒙救赎、蒙拣选啊，蒙恩召的人，这就是上帝的作为啊！这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原因啊，成为以色列人的原因啊！信心是方法，我们上回说讲了呀，信心是方法，原因是啥呀？我们得救的原因是什么呢？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和圣灵的恩召，这是我们能得救的原因。我们能这么说，大家记住这四个字儿，我都记住，没事，你坐着。称义的，我们能够称义的第一原因，我们称义的原因是什么？第一，圣父的拣选；第二，圣德的救赎；第三，圣灵的恩召；第二，称义的方法是什么呀？借着信；第三，称义的目的是什么？使我们荣耀神；第四，称义的结果是什么？永生，就是这样啊。所以大家把这四点呢能够牢牢的记得啊。我们称义的目的是啥呀？不是得永生，称义的目的是荣耀神。称义的结果是什么？得永生。原因是什么？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和圣灵的恩召。方法是什么？信啊，借着信啊，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上帝在那个地方所启示的。从此以后，一个人能够要得永生，就必须得蒙这三个。所以说，从以色列生的这一群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那在这一群人里头呀，有没有以色列人呀？你说在这一群人里面有没有以色列人呢？有啊，有没有非以色列人啊？非以色列不是以色列有没有了？有没有？有。那非以色列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有没有外邦人？有没有？有啊。那谁是以色列？在这一个以色列国当中，在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当中，谁是真以色列人呀？蒙拣选、蒙救赎、蒙恩召的人，对吧？那有没有外邦人呀？也就是在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当中，有没有属灵的外邦人？有的啊。什么样的人呢？不信的人。那如果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那请问大家，从以扫生的是不是都是以扫的后代呀？
也不是。
从以扫生的有没有以色列人呀？有没有？
有。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呢，在中东的后代当中呢，也有什么了呀？正以色列人。所以谁是以色列人，谁是外邦人，这个不是取决于你的血统，而是取决于你有没有蒙拣选、蒙救赎、蒙恩召，就是这样。这是上帝的作为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大家看到，这就是上帝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启示的三点。好了，那我们说呀，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先有谁呀？这边先有谁呀？亚伯拉罕。再有谁呀？以撒。再有谁呀？雅各。那这边的工作是先有谁的工作呀？
先有圣父的。
啊？遵从神的工作，他先有谁的工作呀？你说这三个人谁？你说这三个位格谁先工作呀？
圣父
拣选了，才有什么了呀？圣子救赎了，才有什么了呀？恩召。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的次序是从下往上？这边的次序是从上往下，为啥呀？所以这个就叫做圣经神学的次序，这个就叫做系统神学的次序。系统神学是先讲谁的事儿啊？
圣父做的，再讲圣子做的，再讲圣灵做的。但圣经神选的是先讲圣灵做的，再讲圣子做的，再讲圣父做的。为什么圣经神学是这样来的呀？啊，为啥是这样来的呀？啊，这是因为其实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弟兄姊妹，从我们人的认识的角度来讲，我们先认识啥呀？我们是先认识了上帝的恩召，圣灵的恩召，然后认识了谁呀？圣子的救赎，然后才认识了圣父的拣选。也就是我们在认识上帝救恩的时候啊，是倒着认识的，但上帝做的时候可是啊顺着做的啊。我们认识的是倒着认识的，对吧？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开始啥也不知道，从小到大啥也不知道，忽然有一天有个人给我们传福音，我们就怎么样了呀？信了。人告诉我们说呀，我们信了是因为圣灵恩召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信了。那我们圣，我们就知道，哎呦，原来是圣灵恩召我们的。那圣灵恩召我，为啥圣灵现在恩召我们呀？啊，哎，然后我们人家再告诉我们，原来啊，在2000年以前的耶稣就为我们定了啊十字架。哎呦，你看看耶稣，耶稣原来在2000年以前就为我定十字架了，我今天才知道。然后呢，马上过两天又有人告诉我们说呀，我告诉你，圣父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怎么样了呀？拣选你，哎呦，那个时候有我们了没有？还没有圣父就怎么样了呀？拣选了，那你知道不知道呀？不知道，也就我们认识是倒着认识的，但是神工作可不是正，不是倒着工作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呀？啊，圣子工作的，啊，是这么工作的，是这样。啊，这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看到这两个不同的次序，就是这个次序呢，让我们看到啊，这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所启示的，就是以撒所启示的，就是雅各所启示的。说从此以后，神就被称作为叫做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上帝就是拣选的神、救赎的神、恩召的神，这就是神要做的事儿啊。所以最后我们回答这个问题：谁是以色列人啊？蒙圣父所救拣选的人，蒙圣子所救赎的人，蒙圣灵所恩召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哎呀，以色列人。这样的以色列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啥呀？哎，意味着啥呀？大家不要把那个什么忘了，就是我们一开始是不是讲了一个九章一开始讲的那个永远，还记得吧？永远，永远，永远，永远，那七大恩典是不是永远都是他们的呀？好，那永远永远永远就是礼仪、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礼仪、律法、应许、列举都是、啊、他们的，直到永远。这是给谁的呀？给谁的呀？以色列人的。那给哪些以色列人啊？蒙什么来啊？拣选、蒙救赎、蒙恩召，给这些人的。所以说呢，上帝的话落空了没有？没落空。那七大恩典永永远远给他们，落空了没有？没落空。成就了没有？成就了。成就在谁的身上了呀？蒙拣选、蒙救赎、蒙恩召的人成就在他们身上了，成就在他们的身上要直到什么时候呀？永远。那就表明啊，给了他们了还会不会丢掉了呀？不会了。所以这个叫做圣徒永蒙保守啊，圣徒永蒙保守，就是永永远远的啊，永蒙保守。既然说上帝拣选了他，既然说上帝甚至救赎了他，既然说圣灵恩召了他，那有谁能够使我们与神这样的爱隔绝呀？没有。那谁能够使我们对我们的罪呢？谁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没有了。所以这个圣徒永蒙什么了？保守。圣徒永蒙保守，永永远远都是给他们的。如果你这还会失去，那就表明上帝的话又落空了啊。如果上帝的话不落空，那就说明怎么样了呀？不失去啊！如果你失去了，那就证明啊，你本来就要没得着，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要点。那你看保罗的思路是这样的，保罗思路首先告诉我们说，上帝有一个应许，将要给一群人，给以色列人，可是他们没得着啊，为啥没得着呢？是不是上帝话落空了呀？没落空。那为啥没落空？没落空，为啥没得着啊？因为你们看错了，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啊以色列人？谁是以色列人呢？保罗家里就跟我们讲了，凡是蒙拣选的、救赎的、恩召的才叫做以色列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那个永永远远的应许是、啊、给他们的，就是这样啊。现在有没有看到，其实我们在这里的话呢，一共讲了，今天一天我们一共讲了五个要点，讲了五个重点。哪五个重点啊？第一个，这群人都是什么人了呀？什么人呢？全然败坏的人。
那在全然败坏的人当中啊，上帝这不是上帝要的，对吧？要上帝要的话了，就不上帝不是要这样的人。按照上帝上一次做法呢，应该把他们给怎么样了呀？灭了啊！那上帝说我不灭了，我换一个方式，换个啥方式？换个啥方式呢？啊，上帝开始工作了。在这一群人当中，上帝做什么工作呀？三个工作。第一个，圣父的啊拣选；第二呢，圣旨的救赎；第三呢，圣灵的恩召。哎，然后恩召完以后呢，这群人就成为了谁的人了呀？这就是上帝要的人。然后把什么给他们呀？把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礼仪、律法给他们，直到什么时候呀？永永远远啊！会不会丢掉？不会，这叫做圣徒永恒保守。所以你看到，从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到永恒保守的圣徒，中间过程是啥呀？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恩召。再看看这五个要点，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这五个要点呢，就成为了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也就本来呢，我们的亚当堕落之后呢，我们都是一群什么人啊？全然败坏的罪人，我们不认识上帝，不顺服上帝，也不爱上帝，不明白，不行善，不寻求。但是呢，圣父拣选了我们，圣子救赎了我们，圣灵恩召了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并且还能够蒙上帝保守，直到永永远远。哎，这就是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所看到的五个要点。这五个要点呢，由于这五句话呢，这个从英文上来讲的话呢，它的每一个字母，每一句话的第一个字母啊，拼起来的话呢，就成为了一个单词，这个单词叫做什么呀？郁金香，你们有没有听过呀？郁金香啊，郁金香是一种花。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好多人的微信名字叫个啥呢？郁金香。没有人叫过郁金香，为啥叫个郁金香啊？也叫郁金香的，就说明是迟早这五要点的。当然也不免是那种糊里糊涂的，叫个郁金香，但不认可郁金香也有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郁金香就是指五点，这五点，一二三四五，所以这五点就成为了我们这份信仰的一个基本的架构。所以从此之后，从这个整个圣经的启示历史来看的话呢，就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是全然败坏的罪人，但要想成为永蒙保守的圣徒，唯独蒙拣选、蒙救赎和蒙恩召就是这样。好的，感谢主，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这个今天就到这儿了这一天要讲啥呢？我也不知道要讲啥，但是呢，童工告诉我说呀，讲一讲五要点那我就讲讲五要点那我们讲这个五要点的方法呢，就是罗马书，因为罗马书第九章就启示了这个五要点其实保罗就在解释这个五要点，让我们知道呀，我们都是这样的人，蒙上帝的恩典领到了，所以这个永永远远的祝福是给谁的呀？给我们的。所以大家想想，一上帝说我要，到今天为止，咱们想想，你看交给亚当的任务把带有上帝形象的人带向全世界，亚当失败了没有？失败了。交给挪亚，挪亚失败了没有？失败了然后上帝说怎么样了呀？我要。你再想想，到今天为止，全世界带有上帝形象和样式的人多不多呀？不多吗？多不多呀？咱们这个马鞍山有没有啊？有太原有没有啊？有。美国有没有啊？有。日本有没有啊？有。你看是不是全世界各地都有啊？那这一群人是什么人啊？就是基督徒。那你想，全世界这么多的基督徒，这个事儿谁做的呀？谁做的呀？神做的。其实这个任务本来是交给亚当的，让亚当干的，让全世界在各个地方都建立教会，亚当没干成。交给挪亚干，挪亚怎么样了呀？也没干成。交给谁干呢？上帝说怎么样了呀？我来做所以我来做。所以呢，上帝你看现在做成了，对吧？全世界各地都有了带有上帝形象样式的人上帝已经让这个带有上帝形象样式的人已经圣养众多，遍满地面。那是不是已经这个全部完成了呀？没有，还没有回来的人，还有没回来的人还在等着。所以我们得去找长篇去找，找找找找，等读满了之后呢，这个事儿就结束了，上帝就怎么样了呀？来了就是这样。交给亚当干没干成，交给挪亚干没干成，上帝说怎么样了呀？我来干。上帝怎么干成的呀？借着他儿子钉十字架，唯独他儿子要不钉十字架，这事儿都干不成。所以上帝借着他的舍命，儿子的舍命流血，做成了这个伟大的事工。
好的，
感谢主，我们今天下午呢就到这里，愿上帝赐福大家，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一天忍耐听课。好，感谢主。
好，也特别的啊感恩，希望我们这所聚会点只有一天的时间啊，但是其实还是恩典满满。我相信新安教会前两天也是祝福满满啊，特别为他的仆人带到啊，我巴不得弟兄姐妹什么道呢，其实他是让我们来在这个背离的世界来兼顾我们啊，所以老师刚才特别谈到了这个方面呢、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通过这两这三天的学习，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能单单的存在我们的脑海里、思想里，啊，不单单单单的这样。其实我们教会啊，弟兄姐妹注意啊，先请暂且不要拍拍，也不擦，也不会擦的，你们放心，先坐下来，不然你们搞得很那个。对，就通过老师他讲课的内容当中，我们也知道，读圣经。灵修我们需要方法的啊，方法的。其实我们教会啊，其实弟兄姊妹，我在这对我们本堂会的肢体要说两句话很重要的，就是你看老师给我们讲，这是不是从圣经带出教义啊？是不是从圣经带出来的？而我们教会读圣经以及学小学理论呐，大家很可能不容易把那两个怎么样串接在一起，是吧？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小学理论打的后面都是不论信条上面都是经文啊，我们很多时候对这一块呢很陌生啊，所以我觉得通过老师跟我们这样传讲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每一读段圣经，你不单单读一个故事和历史啊，背后要传达什么意思啊，所以你要读，你看看问答的时候看他引到哪处圣经，明白吗啊，看圣经的时候看到你的教义啊，这样就是我们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历史的传承，宝贵的遗产啊，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老师，我中午吃饭的时候还跟我们老师说，大概你要安排时间，什么时候谈，要到年，说一年到第二，今年是没有时间了，后年不知道是有没有时间，因为我们作为老师是不是都是有限的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堂会当中，两个很重要，圣经和教义，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啊，但更要紧的，我们还要看到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这一块的啊，这个救赎的次序，就是弟兄姐妹听到了之后，更多是我们里面被什么感动啊？就是我们被爱，我们要明白基督长阔什么高深呢？是在永恒中啊，就给我们爱了我们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有很多想和我们分上帝的爱。其实你要知道你要晋升啊，当然今天的时间老师讲的时间也很有限啊，所以呢其实昨天天我也听到录音啊，特别讲到这个约啊，圣父圣子圣灵他有跟中的是有约的关系在里面啊，我们可能我们到五月份啊，我们五月份还放小长假，我们可能也会讲这一块啊，也希望弟兄姐妹就是老师的分享让我们更加爱慕圣经啊，更爱慕我们的小鱼论答，但更爱慕谁啊？上帝自己啊！好，我们感谢主，我们起立，我们来祷告啊！与我们同在的天父啊，我们实在的赞美称谢你的大能，你的恩典，主啊，你在这三天当中满满的恩典，主啊，唯独。就是这个恩典，愿圣灵不断的来感动我们，来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来过上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主啊，我们虽然你的仆人他要离开我们，但主你的圣灵、你的圣道永远与你的教会同在。正如你的保罗、你的仆人保罗说：“我要离开你们，我把你们交给这恩惠的道，因为这道能经营你们。”主啊，恳求主让我们借着我们的你的仆人来到我们马来西亚，能够。求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做掌舵的工作，那么更加的爱慕你的话语，那么更大的来请求圣灵，那么更多的人靠着主来在马鞍山这块土地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你的国度因着你的道义的圣灵
快快的传开，快快的拓展。主啊，也以此表明我们听到你的道而去去行道。主啊，求你格外的祝福老师的脚中。主啊，按照即将要下一站，求你给他与他同在，求你给他路上的平安，也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各自的教会，在马鞍山这块土地上，那么更好的能够顺服你，依赖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分散的脚中。愿你的灵继续引导和带领，能把一切的颂赞、尊贵、荣耀、权柄、能力归给我们同在的主。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永永远远与你们同在。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继续为老师代祷，为自己代祷啊。